小朋友和主学老师可以先离开。
啊，主要学嘅小朋友老师可以离开。
我想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感恩的福音的聚会。
啊，昨天晚上有个非常好嘅感恩嘅福音聚会。
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信实。
啊，我哋有四位弟兄姐妹从不同角度感受到神嘅信实、神嘅恩典。
我们也真是看见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信实的神。
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被邀请来的这些朋友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看见被邀请的朋友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也有很多位的朋友们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打开来接受主耶稣基督。
有很多位朋友能够将自己的心打开来接受耶稣基督。
当我们看见这些环境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这些环境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问我们自己，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会更多来问自己，我们准备了好没有？
在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当我重新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时候，
今年的六月那时开始的时候，我重新再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
那个时候神就有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
当时神就有个感动放在我心里面，
而且也看见当时教会的需要，
又看见当时教会的需要。
因此我那时候设立了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复兴与重建。
当时就设立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复兴与重建。
当时我是想在今年年底以前把主要的内容都和弟兄姐妹交通了。
当时准备是今年年底以前就将这个题目向弟兄姐妹交通。
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讲最后的一段就是耶稣基督的得胜。
然后在明年再开始讲一个耶稣基督的得胜。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的大概我原来准备的大概只讲了一半。
到现在为止呢，就原来所准备的到现在只讲了一半。
所以看来我们一个教会要复兴要重建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
看见教会的复兴重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学习。
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学习。
我们必须耐心的等待。
我们必须耐心等待。
我们看神的手如何在带领我们。
我们要看神的手如何带我们。
如何坚定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如何坚定我们的心在这条路上如何走下去。
如何克服一切的外患，一切的内忧。
如何克服一切的外患内忧。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一定会得胜。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必定得胜。
整个的教会一定会有一个重建复兴的光景。
整个教会必有重建复兴的光景。
今天我想和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些关于器皿的预备。
今天继续和弟兄姊妹分享有关器皿的预备。
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一组人。
我们上次提到一组人，
上次我们提到的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
我们上次提到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
这一组人，这两个人是在以色列民第一次回归的时候的两个重要的人物。
这个是两次以色列人回归的一次的重要人物。
今天想和大家交通的另外一组人。
今天要和大家交通的是另外一组人，
也就是以斯拉和尼希米。
就是以斯拉和尼希米。
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的回归之间是相差了十几年的时间。
以斯拉和尼希米回归是之间差了十几年的时间。
以斯拉回归大概是在主前458年。
以斯拉回归是大概主前458年。
尼希米回归大概在十几年以后，在主前的445年。
尼希米是大概454年。
445年。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当第一组回归的时候，他的两个人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那个位置。
第一次回归的时候，两个人是带着不同的位置。
他们一个是祭司，一个是省长。
一个是祭司，一个是省长。
但今天我们交通的尼希米和以斯拉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今天交通的以斯拉和尼希米都是这样的组合。
因此让我们看见在整个教会复兴的过程当中，这两种人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教会的复兴里面，这两组人都有很重的 责任。
一组人着重在属灵神话语的教导，
一组人是注重属灵的神的话语的教导，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祭司，
我就是我们所说的祭司。
另一组人呢，就是要一个很好的组织能力，能够把弟兄姐妹组织在一起，我们一同来服侍这个教会。
我另外一组就是有组织能力的，可以组织弟兄姐妹一起服侍教会。
所以这两种人在整个教会的复兴过程当中都是需要的。
所以这两组人在教会的复兴里面都是非常需要。
好，谢谢。我们先来看第一位。
我们先看第一位。
也就是以斯拉。
就以斯拉。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怎样一个人？
在当时以色列回归的时候，以色列的民重建的时候，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以色列民回归的时候，他重建的里面他起了什么作用？
而今天这样的人对于我们教会，对我们教会走前面的路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这样的人对今天的教会走前面的路又有什么作用？
以斯拉记前面六章讲的是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两个重要的人物，所罗巴伯和约书亚。
以斯拉前面六章讲到两个人物，所罗巴伯和约书亚。
当以斯拉记到第六章结束的时候，
当以斯拉记到第六章的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圣殿已经建成了。
我们看见圣殿已经建成。
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在欢呼，他们再次的在度逾越节，欢度逾越节。
以色列民在欢呼紧，再度逾越节。
这是到第六章为止。
这个是到第六章为止。
到第七章的时候，
到第七章，
我们以斯拉记的主角。
以斯拉记的主角，
也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这人物以斯拉开始出现了。
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以斯拉这个人物出现了。
在以斯拉记七章的前面几节的时候呢，交代了以斯拉的出身。
前面七章的头几节介绍以斯拉的出身。
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他谈到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一代代传到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
第五节讲提到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
所以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以斯拉是一个祭司。
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以斯拉是一个祭司，
这是他的出身。
这个是他的出身，
但是他的出身并不能决定他一生的道路。
但是他的出身并不能够决定他一生的道路。
我们还要看以斯拉他本人如何在神面前得神的喜悦。
我们再看以斯拉本人自己在神面前怎样得神的喜悦。
我们一起来读几节圣经。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几节的圣经。
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节。
我们以斯拉的第七章的六节读到第十节。
我们读第六节，然后我们就跳到以后，然后我们读第九节和第十节，就第六节和第九节第十节。
第六节、第九节、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许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第九节，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在这短短的三节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特点。
在这个短短三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个特点。
而且如果我们在以斯拉记再继续读下去的话，
如果在以斯拉记一继续读下去的话，
我们看见有一句话，这一句话一直随着以斯拉。
我们看见有句话一直随着以斯拉。
在以斯拉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在以斯拉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当叫以斯拉有任何实际行动的时候，
叫以斯拉有实际行动的时候，
这一句话一直在他前面出现。
这句话一直在他的前面出现。
我想大家一定很清楚地看见，在我们这三节当中他已经出现了两次。
我们刚才读的三节里面出现了两次。
在第六节里面，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是第六节的，因为耶和华施恩的手帮助他。
在第九节里面，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第九节里面，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这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事情。
这里给我看见一件事情，
虽然以斯拉的出身是一个正统的祭司的家庭，
虽然以斯拉是一个出身是一个正统祭司的家庭，
就好像我们的出身，我们的父母，我们都是基督教家庭出长出的，
好像我们出身有时候 是基督教的家庭 出身，
但不能够保证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在这条大道上，
但不能够保证我们一定能够走在这条路上，
而且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好，
而且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
第一点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是，
第一点给我们看见的是，
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是耶和华他的手帮助他。
今天我们教会要重建，
今天教会要重建，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走这条属灵的道路，
今天教会每个弟兄姐妹走这个属灵的道路，
光靠我们自己我们很难走得下去，
光靠自己很难走得下去，
我们要求我们的神的手帮助我们，
我们要求我们的神的手来帮助，
所以在这我们读的三节圣经当中有两次提到是他神耶和华的手帮助他，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三节里面有两节都是讲到耶和华他的手帮助他，
这是一个原则，
这个是一个原则。
底下我们来看到底以斯拉他有什么特征，
以下我们要看到底以斯拉他有什么特征。
在第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字，
在第六节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字，
他是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他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在这里让我们想到一个我们经常熟悉的这个人，
这个让我们想到我们熟悉的一个人，
文士，
文士。
在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
什么是文士，在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个印象，
什么是文士，在我们脑里面有什么印象。
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这些文士经常是和法利赛人合在一起，
我们看见这些文士经常和法利赛人合在一起，
这些文士经常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问题来问耶稣，
这些文士用一些奇怪的问题来问耶稣，
他们希望用一些他们所有的一个深奥的这些道理来难倒耶稣，
他们用自己知道的深奥的难题来难倒耶稣，
他们研究旧约的东西，研究摩西律法研究得非常的熟，
他们研究旧约的东西，摩西的律法研究得非常熟，
但是在新约里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些文士，他们是只有知识，属灵的知识，却是没有一个属灵的实际，
我们看见这些新约的文士只有属灵的知识，没有属灵的实际，
但是在旧约当中文士并不是这样的，
但在旧约的里面的文士并不是这样。
文士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就是是个圣经学者，
文士在希腊来文里面讲是一个圣经的学者，
是一个律法师，
是一个律法师，
而且英文当中呢就称作为老师，
在英文里面又称为老师，
也是我们所说的夫子，
又可以称为夫子，
所以在旧约当中的文士，
所以在旧约当中的文士，
他们是圣经的学者，
他们是圣经学者，
他们也是教导圣经的人，
他们也都是教导圣经的人，
那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比较看见是正面的这样一个人物，
这些这样我们看是比较正面的人物。
那以斯拉既然被称为文士，
以斯拉既然被称为文士，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士，
他是怎样一位文士，
我们很清楚看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我们看见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
这是说明他对神的话语是很敏锐，
说明他是对神的话很敏锐，
他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明白神的旨意，
他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明白神的旨意。
我想我们有一句是在大卫在诗篇当中有那么一句话，
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句这样的话，
他的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这个亮光，
什么人能够得到这样的亮光，
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是一个很敏锐的人，
是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有敏锐的感觉的人，
对神的话语非常有敏锐感觉的人。
所以让我们求，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一个很敏锐的感觉。
愿每个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都有一个很敏锐的感觉。
这个敏锐的反面就是迟钝。
敏锐的反面就是迟钝。
有的人对神的话语就是很迟钝。
有人对神的话语很迟钝。
他们不是不信。
他们不是不信，
他们是信得很迟钝。
他们是信得很迟钝。
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在主耶稣复活以后，
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描述着因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 一段话。
路加福音24章描述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一段话。
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到往这个以马忤斯这条路上走的时候，
当耶稣复活以后向以马忤斯走的时候，
他碰到了两个门徒。
他碰到两个门徒。
我想后来大家都在解释这两个门徒到底是谁。
后来 就解释这两位门徒到底是谁。
但是这两个门徒呢，和耶稣一路行，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这就是耶稣。
这两个门徒跟耶稣一路行，但是却不认出这位就是耶稣。
这是一个迟钝的表现。
这个是迟钝的表现。
而且主耶稣呢就故意问他们。
而且主耶稣故意问他们。
因为这两个门徒在一路走，就一路在谈得好像非常起劲。
因为这两位门徒一路行一路讲得非常起劲。
那么主耶稣就问他，你们刚刚在谈什么啊？
主耶稣就问他，刚才你们在这谈什么啊？
他们就对主耶稣怎么回答呢？
他们同主耶稣点回答咧？
他你还不知道最近耶路撒冷发生了一场大事情吗？
佢话你仲唔知最近喺耶路撒冷发生一件大事情咩？
他就有一个叫耶稣的人给他杀掉了。
因为有一个叫耶稣嘅人被杀。
耶稣就在他们旁边。
这个耶稣就喺佢哋旁边。
他们却不认识耶稣。
佢哋却唔认识耶稣。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耶稣就一点一点的启示他们，一点一点的告诉他们。
然后继续行下去的主耶稣就一点一点启示给他们，一点一点解释给他们。
到最后他们总算有一点明白了，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感觉了。
最后终于有点明白，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是主耶稣就责备他们。
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责备他们。
他说，无知的人啊，你们信得太迟钝了。
无知的人啊，你们信得太迟钝了。
这两个门徒信不信耶稣？
这两个门徒到底信不信耶稣？
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
他们不是不知道，
他们不是不知道，
他们是后知后觉，
他们是后知后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迟钝，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迟钝。
很多的人对某些事情很敏捷，
有些人对很多事情很敏捷，
但有的时候对神的话就是很迟钝，
但有时候对神的话就很迟钝。
像我们经常在谈论，
就好像我们经常谈论
现在又有什么公司怎么要成立了，要怎么样了？
家下有咩公司要成立咧？又点样？
这个公司的股票一定会上升。
这个公司的股票会上升。
然后呢，马上就说我们应该买这个股票去卖那个股票。
就马上决定要买这个股票那个股票。
有的时候我们又看见报纸上报道一些数据。
我们有时看见报纸上报道的数据，
像最近一直报道就是说各地的房地产开始上升了，
好像最近讲到房地产快要又上升了。
那些对这些敏锐的人马上想，我应该到哪里哪里再去买一些房子。
对这些是敏锐的人就马上想要到哪里哪里去买房子。
这些人对世上的事情是很敏锐，
这些人对世上的事很敏锐。
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
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
我们敏锐的东西不应该在世上，
我们敏锐的东西不应该在这个世上，
我们应当对神的话语有敏锐的感觉，
我们应该对神的话有敏锐的感觉。
当一个人对神话语有敏锐的感觉，他在祷告追求的时候很容易看见神的旨意在哪里。
当一个人对神的话语敏锐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就知道神，很容易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
这样的人是神能够把他的担子交给这样的人。
这样这个就是神能够将担子交给他的那些人。
因此以斯拉是一个在神话语上敏锐的文士。
因着以斯拉是在神的话语上敏锐的一位文士。
他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敏锐的文士？
他怎样能够成为一位敏锐的文士？
当我们读第十节的时候，
当我们读第十节的时候，
这里面有三个 动词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
啊，呢度里边有三个动词值得我哋好好去思想。
第四节说，以斯拉定制考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呢个话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这是以斯拉成为一个敏锐的文士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
啊，这个使到以斯拉成为一个敏捷的文士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他定制。
啊，第一，他是定制。
就是他决志要这么做。
就是他决志要怎么做。
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参加一个福音聚会的时候。
啊，很多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福音聚会的时候。
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决志，他们定制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
啊，我哋啊睇见有好多人要决志定志接受耶稣基督作佢哋个人嘅救主。
就好像昨天晚上有人举手。
啊，好似昨天晚上有人举手。
有的时候的聚会呼召他们到前面来。
啊，有啲聚会会呼召佢哋嚟到前面。
这些人不论是举手的，不论是呼召的，他们的心打开，他们决志愿意耶稣基督进到他们心里。
啊，呢啲啊决志啊举手啊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佢哋嘅心里面。
我们参加了很多的培灵布道会。
我哋参加好多嘅培灵布道会。
在那个时候，他的呼召是什么？呼召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主来侍奉主？
啊，呢啲呼召系呼召我哋要唔要将我哋一生奉献俾主？
我们也看见很多的人走到台前，把自己献给主。
我哋亦睇见好多人走到台前，将自己献俾主。
这都是很好
的，呢都系很好。
但是我们有很不多的人，我说愿意，就是我们定志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来追求。
啊，但系不多嘅人喺神嘅话里边定志嚟好好嘅追求，
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下功夫，
喺神嘅话语嘅上好好嘅下功夫。
对神的话语要成为一个敏捷的文士。
在神的话语里面成为一个敏捷的文字。
实际上这是一个根基。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根基。
当福音聚会的时候你被感动了。
啊，当在福音聚会你被感动了。
你站起来了。
你站起来。
当培灵聚会的时候你被感动你走出去了。
在培灵的聚会的时候你被感动了又走出去了。
但所有的这一切让你能够继续朝前走的是神话语上的造就。
啊，但是这些所有的一切让你能够向前走的就是在神的话语上的造就。
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定制来下决心好好的读。
啊，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定制下决心去读。
因为这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
啊，因为这个要建立在主耶稣这个磐石上。
第二个字我们可以看见它是考究。
啊，第二个动词我哋睇到系考究，
考究就是说明他很讲究，他很仔细，很精细。
啊，这个考究讲到佢好讲究、好仔细、好精细。
考究的反面是什么？
考究嘅反面系乜嘢咧？
马马虎虎，
就是马马虎虎，
差不多，
差唔多。
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对，比如说我们说穿衣服。他穿衣服就很考究，
比如说有些人对穿衣服很讲究，
他穿的衣服的配得很合适，
着衫的时候配得很合适，
他穿的鞋子他拿的包都和他的衣服相配，
着鞋拿个皮袋都和衣服相配，
这样的人在穿着上很考究，
这个人在穿着上面很考究。
但是也有些人呢，就是马马虎虎，反正我穿了我不至于冻到就可以了。
有人就比较马马虎虎，不会冻亲就可以了。
有些人对吃的上面很考究，
有些人对食的方面很考究。
啊，他知道中国各个流各个派别的菜有什么特征。
啊，他知道中国各个派别的菜有什么特征。
他不仅对味道很有考究，对色香都有很有考究。
不单止对味道，对色香都很有考究。
那同样也有一些人呢，就吃饱肚子就可以了。
有些人就吃饱就可以了。
那么麻烦干什么？
那么麻烦做什么呢？
最后还不是同样的一条路出来。
最后都是同一条路出来。
所以这让我们可以看见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见人是不一样。
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就是马马虎虎。
读经的时候，有些人就是马马虎虎。
他说：“圣经上不是有很多姓马的吗？”
不是世界上有很多人姓马的吗？
马太、马可、马利亚、马大都姓马。
马太、马可、马利亚都是姓马，
但他也没有研究这些每一个马当中到底有什么不同。
啊，就冇真系去研究下呢啲啊有马字嘅人嘅人名有咩唔同？
他说祷告嘛，不就是你们、我们、他们，最后大家一起阿门 啊，很简单。
祷告唔系就系你哋、我哋、他、佢哋就阿门。
所以当他信了主十几年，
所以信咗主十几年。
当我们要一起读经的时候，当我们上面的讲员说你要我们读哪一章圣经哪一节的时候，
当要我们一起读经，讲员要读哪一章哪一节的时候，
他就从圣经从前面翻到后面，后面翻到前面，
然后圣经就由前翻到后，后翻到前，
后来呢还是最后从最最前面的 index 里面去找，哦，这个东西在第几页，
然后再在个指标到底找下第几页。
当他找到的时候，讲员又说我们要读哪一章哪一章哪一节，
当找到之后，讲员又说要读 哪一章哪一节，
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跟上这个速度，
就永远没办法跟上这个速度。
这让我们可以看见以斯拉不是这样的人，
但我们看见以斯拉并不是这样的人。
以斯拉在神的话语上是考究，
以斯拉在神的话语上是考究，
他清清楚楚知道，明明白白的知道神要告诉他的是什么，
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神要告诉他的是什么。
因此他说以斯拉对神的话，对摩西的律法，他是仔细的在研读，
以斯拉是对神的话，对摩西的律法是仔细的读。
因此以斯拉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因此以斯拉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当我们看第三点的时候，
当我们看第三点的时候，
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这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仅要仔细的去读神的话语，
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单要仔细的读神的话语，
我们要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明白神的旨意，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话要成为我们生命，
更重要的是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遵行这些话，
我们要遵行这些话，
而且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能够流露出来，
而且我们要将这些东西流露出去。
以斯拉他自己是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话，
以斯拉他自己是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他既对律法对神的话有很清楚的明白，
他对神的话是有非常清楚的明白，
而且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把这些话行出来，
而且 他的生活当中将这些话行出来。
因此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因此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但是教会当中如果只有一两个弟兄姐妹对神的话有这样的追求，
如果教会里面只有一两个弟兄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追求，
在当时来说，如果以色列百姓当中只有这一两个人对神的话那么敏锐的话，
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里面只有一两个人对神的话语这么敏锐的话，
那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是不是就能够被重建呢？
这样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被重建呢？
我们知道是不够的，
我们知道是不够。
因此以斯拉他下面的一步是做什么呢？
所以以斯拉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他要把全体的民众，全体的以色列民带到神的面前，
是他要将全体的民众，全个以色列民带到神的面前。
因此我们读第十节的下半段我们可以看见，
所以我们读第十节的下半段我们就看见，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一个重建的工作不是一两个敏捷的文士所能够完成的，
一个重建的工作不是一两个敏捷的文士能够做。
同样的，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说，教会要复兴，教会要重建，也不是靠一两个传道人或者一两个弟兄姐妹就能够带领的，
今日的教会亦不是靠着一两个敏捷的传道人或者一两个敏捷的弟兄来重建的，
要把神的话语教导以色列民众，
要将神的话语教导以色列的民众，
要把重新把这些人聚集到神的面前，
重新将这些人聚集到神的面前。
同样的，在我们今天教会的需要，
同样今天教会的需要，
也要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带进神的话语当中，
就众弟兄姐妹要被带进神的话语中，
让众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敏捷的文士，
让众人都能够成为敏捷的文士，
让众人都愿意在神的事工上摆上，
让众人都能够在神的事工上能够摆上，
众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来走这条路，
众弟兄姐妹能够同心的走上这条路。
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是租的就一个会堂，
好像教会现在这个是一个租的会堂。
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大的，买了一个大的教堂，
如果我们能够买一个大的教堂，
或者我们建了一个教堂，
或者我们建一个教堂，
我们建立了教堂以后，我们买了教堂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献堂的一个奉献的这么一个感恩聚会。
是我们建堂会买堂有一个奉献堂的感恩的聚会。
那是不是我们有了这个奉献的聚会，我们有了这个礼拜堂，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我们就复兴了呢？
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奉献这个有这样的礼拜堂弟兄姐妹教会就是复兴呢？
我们知道这是不够的，
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够的，
这是表面上一种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灵命上要得到复兴，
我们更重要的是将所有弟兄姐妹在灵命上有复兴。
如何在灵命上复兴？
如何在灵命上复兴？
带头的人要把神的话语好好的喂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带头的要将神的话语好好的喂饱弟兄姐妹，
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
让所有人都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
当我们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的时候，
当我们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的时候，
弟兄姐妹爱主爱人的心会能够彰显出来，
弟兄姐妹爱神爱人的心就会彰显出来，
弟兄姐妹在福音的工作上，在关怀的工作上能够彰显出来，
弟兄姐妹将福音工作上就会彰显出来。
同样的，在弟兄姐妹道德品格的方面也能够得到重建，
弟兄姐妹的道德品格方面也得到重建，
这样一个教会才能够完全的复兴，
这样一个教会才能够复兴，
这样一个教会才能够得到重建，
这样的教会才能够得到重建。
这是我们看见以斯拉的特征，
这个我们看见是以斯拉的特征。
在他行动的过程当中，
在他的行动的过程中，
他一直不忘记是因为神的恩手在帮助他，
他一直没忘记是因为神的恩手在帮助他。
在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
在他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
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他一个敏捷的文士，
他定制考究遵行神的话，
他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
当他对他周围的他的骨肉他的同胞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
当他对周围的同胞以色列民的时候，
他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他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这是以斯拉的一些特征，
这个是以斯拉的特征，
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的一个特征，
是一个属灵的领袖的特征。
这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在以色列民重建的第一个人物，
这个是我们看见以色列民重建的其中一个人物。
那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是教会当中不可缺少的呢？
还有什么人在教会里面是不可缺少的呢？
我们看见的第二个人物，
我们看见第二个人物
是尼希米，
就尼希米。
那尼希米究竟他个人有哪些的特征？
到底尼希米他个人有什么特别特征呢？
他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效法的？
他有什么特征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去效法呢？
我们一起翻到后面一张尼希米记，
让我们一起翻到后面的一卷书尼希米记。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我们读一到四节，
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士纽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坐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欺凌，并且耶路撒冷城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这把当时尼希米的一个背景告诉了我们。
啊，这里将尼希米当时的背景告诉我们。
他这一段故事发生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七师流月的时候。
啊，这个发生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师流月。
这个时间大概是主前四百四十六年。
啊，大概是主前四百四十六年。
基斯流月大概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间。
啊，这个基斯流月大概我们今天的十一、十二月。
为什么要提到这一个时间呢？
啊，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时间呢？
因为在底下我们要读的那个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当中有一段时间的相隔。
啊，所以我们读下去就知道这里有一个时间的相隔。
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是什么？我是在苏珊城的宫中。
啊，这里讲到啊，我是在苏珊城的宫中。
那让我们可以看见尼希米他是做怎么样工作的？
这又俾我哋睇见尼希米系做啲乜嘢嘅？
我们都知道尼希米他的职务是纠正。
我哋都知道尼希米所做嘅系纠正。
纠正不等于我们今天去到外面餐馆去吃饭的 bartender 做酒的。
啊，酒正唔系今日我哋话去嗰啲餐厅里边嘅做酒噶。
他负责王公王后的一切的吃。
啊，佢负责王宫里边王同王后嘅。
他们膳食负责他的膳食。
佢负责佢哋嘅膳食。
而且王在内宫的很多的很多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这个酒政在负责。
内宫的大大小小事情都是这个酒政来负责。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酒政是一个内务大臣。
我们可以说这个酒政是一个内务大臣。
这是尼希米在哪里？
这个尼希米就是在
那里。他住在苏珊城的宫中。
他住在苏珊城的宫中。
他住在皇宫里面。
他住在皇宫的里面。
他也吃得好，他也住得好。
他吃得好，住得好。
但是他的心在哪里？
但他的心在哪里呢？
他的心却挂着几千里外以色列民。
啊，他的心却挂着几千里外的以色列民。
他挂住他的同胞那些犹大人。
他挂住他的同胞犹大人。
他挂住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挂住耶路撒冷的光景。
所以他并没有被他的这些生活这些东西所迷惑或者所腐败了。
啊，佢冇被呢啲生活呢啲嘢嚟迷惑。
他仍旧抱着一个清醒的心。
佢形象抱着一个清醒嘅心。
他关心他的民族。
佢关心佢自己嘅民族。
他关心这些骨肉之亲。
佢关心呢啲骨肉之亲。
所以当他看见有一些人从犹大逃来的时候，
所以当佢睇见一啲人从犹大逃离嘅时候，
他马上就问啊，这些犹大人和这些耶路撒冷。怎么回事？现在怎么样？
啊，他马上就问到底犹大省耶路撒冷的到底这些人怎么样？
那些人对他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了大难。
啊，他们就跟他说，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
受凌辱。
这是他的骨肉同胞。
这就是他的骨肉同胞。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这是他的故乡。
啊，这个是他的故乡。
他的故乡正遭受这些大难。
这些故乡正遭受大难。
尼希米并没有他，因为他今天自己所处的环境。
尼希米没有因为他今日所处的环境
而忽略了他自己的国家，
而忽略了他自己的国家，
而忽略了他的骨肉同胞，
而忽略他自己的骨肉同胞。
第四节告诉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而且第四节跟他说话，他听见这话之后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
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尼希米的几个特征。
啊，这几节里面让我们看见尼希米的几个特征。
究竟他的这些哪些事情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啊，到底他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来学习？
第一点，尼希米是一个关心人的。
啊，第一点是
关心的人。
啊，尼希米一个关心的人。
他关心什么？
啊，他关心什么呢？
他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儿女。
他是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儿女。
他不在于他有什么，
佢唔在乎佢自己有乜嘢，
他所在乎的是整个这个民族神的儿女今天怎么样了。
佢所在乎嘅系神今天嘅民族，神嘅儿女今天怎样？
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呢个系值得我哋去思考。
很多的时候，我们被世上很多的事情所缠累。
好多时候，我哋被世上嘅事缠累。
我们工作很忙。
我哋工作好忙，
我们家庭有很多的难处，
家庭有好多难处，
我们的夫妻之间，我们的儿女之间有很多的难处，
夫妻之间，儿女之间有好多难处，
这些的难处往往就把我们捆绑了，
这些难处往往将我们捆绑，
有的时候因为某些难处我们不能来聚会，
有时因为某某难处我们不能够来聚会，
有的时候就像我自己都这么烦了，我还能够顾到其他弟兄姐妹吗？
有时觉得自己已经很烦了，还能够顾到其他弟兄姐妹吗？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顺利，
有时候我们都很顺利，
我们想到我们什么时候去 vacation，
有时自己想到会去哪里度假，
我们想到我们下一个我们要买这样的房子这样的车子，
有时想到下一步要买什么屋买什么车，
但是在尼希米的心中，
在尼希米的心中，
他所一直不能够忘的就是他的国家他的民族，
他一直不忘的就是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
这是尼希米第一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这个是尼希米第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他是一个关心的人，
他是一个关心的人，
他关心的不是世上的这些东西，
他所关心的不是世上的东西，
他关心的是神的事情，
他所关心的是神的事情，
第二个特点让我们可以看见的，
第二个特点让我们看见，
当我们读到第四节的下半段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第四节的下半段，
他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
他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
因此让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虚心的人，
因此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虚心的人，
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
是一个仰望神的人，
在尼希米记如果我们就是读下去的话，
如果尼希米记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
我们也同样看见他和当时的以斯拉有同样的特征，
我们一样会看见他有同以斯拉有同样的特征，
以斯拉每做一张事情每有一个行动他都知道这是神的恩手在帮助他，
以斯拉知道他每做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恩手在帮助其中，
尼希米他要每做一桩事情的时候，
尼希米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都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他，
他都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
因此在我们第四节我们感觉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
因此第四节我们看见他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
因为知道他神尼希米知道这是一桩大事，
因为尼希米知道这件是一件大事，
这是关系到整个神的百姓的大事，
是关系到神整个百姓的一件大事，
这不是靠他自己所能够做的，
是不是靠着他自己一个人能够做的，
只有靠神帮助才能够做成，
只有靠神的帮助才能做成，
因此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因此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曾经听见一个人的他解释这个祷告，
我曾经听过有人解释这段祷告，
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祷告，
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祷告，
我想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信主十年二十年了，
有弟兄姐妹信主十年二十年，
我每天都祷告，
我每天都祷告
至少三次，
至少三次，
或者是五次到六次，
或者五六次，
我们三顿饭我们祷告，
我们三餐饭祷告，
我们起来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祷告感谢神又赐过这一美好的一天，
或者我们起身就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美好的天，
也许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又祷告感谢神在这一天当中的看顾和保守，
或者睡觉之前祷告感谢神一天的看顾保守，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天最少三次甚至五次六次或者更多的祷告，
我们基督徒最少一日三次或者甚至五六次或者更多，
但是真正什么叫祷告，
但是真正到底什么叫祷告，
有一个传道人是这么说，但是他不是那个祷告的定义的解释，
有个传道人这样讲，但是不是讲到祷告这个定义解释，
他用一个很幽默的话来说了这个什么叫祷告，
他用幽默的话来讲到这个祷告是什么，
第一个是祷，
第一个是祷，
什么叫祷呢，就是倒下来，倒下来，
祷就是倒下来，
告就是要求告神，
告就是要求告神，
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必须把自己倒下来，
所以祷告我们要必须要将自己倒下来，
我们必须带着一个完全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完全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
一个没有真正倒下来的人，
一个没有真正倒下来的人，
一个没有完全把自己倒空的人，
一个没有将自己完全倒空的人，
一个没有谦虚的人，
一个没有谦虚的人。
这样的祷告是很难达到神的面前，
这个祷告是很难达到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把自己完全倒下来，
我们必须要将自己完全倒下来，
俯伏在神的面前求告神。
我们要俯伏在神面前求告神。
这是尼希米的第二个特征，
这个是尼希米的第二个特征。
他凡事祷告，
他凡事祷告，
自己算不了什么，
自己算不得什么，
一切的事情在神手中，
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
第三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当他做任何事情之前，
他做任何事情之前，
他一定先实际的去了解情况，
他先实际的 去了解情况，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知己知备才能够百战百胜，
就是好像我们所说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这里让我们可以看见，当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
所以当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并没有马上就需要做什么，或者马上召集人要决定什么东西，
他不是马上就要说做什么，或者召集的人要做什么。
在第二章十一节里面，
第二章的十一节里面，
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
这个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
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到了那里以后，先有三天的时间，每天晚上他爬起来。
我们看到这里，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有三日时间，他每天夜晚都爬起来。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可以看见这三天当中他在做什么。
如果我继续看下去，就看到他到底三日他做了什么。
他要看地形，
他要看地形，
他要看形势，
要看形式，
他要看整个城墙损坏的程度，
他要看整个城墙的毁坏的程度。
然后三天以后呢，我们才看见他召集这些官长这些百姓来商讨我们要怎么样重建这个圣城。
然后三天之后他才召集这些官长百姓来看怎样修建城墙。
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所知道的约瑟，
我们所知道的约瑟。
当约瑟在埃及的时候，
当约瑟在埃及的时候，
因为他为王解了一个王不能够解开的一个梦，
因为他为王解了一个王解不到的梦，
法老王就非常非常的赏识他，
法老王就非常赏识他，
因此法老王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他的手上，
所以法老王就将在手上这个打印的戒指
放
在他手上，
然后又给他穿细麻布的衣服，
又将他穿帮他穿细麻衣的衣服，
把金链套在他的头上，
将金链戴在他的头上，
等等等等，把他提高到很高的地位，
将他提到非常高的地位。
他在埃及实实在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有这个权柄，有这个地位，
他实实在在在埃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在有这个权柄。
当约瑟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当约瑟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首先是走遍了全埃及，
他首先是走遍全埃及，
对整个的埃及民众土地产出产有了很清楚的了解以后，
将埃及的全民众出产都有非常了解之后，
然后他才制定一个周全的计划，
然后他就先来做一个非常周详的计划。
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地方？
这个是不是都是让我们有一个好学习的地方？
我们必须对整个的形势有了了解以后，我们才能够做决定。
我们先将对这个形势有非常了解的情形之下，我们先做一个决定。
尼希米第四个特征，
尼希米的第四个特征，
他是有决心的人，
他是一个有决心的人。
当他明白了神的旨意，
当他明白神的旨意，
当他也查看了整个的地形的以后，
当他查看整个地形之后，
他制定的计划，
他既定计划，
他就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他就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他亲自带领了这些官长这些百姓来建城，
他亲自带领这些官长百姓来建城，
他不是只在那里口说手不动，
佢唔系呢度系口说手不动。
他也不是一个只会批评人的人。
佢亦唔系一个喜欢批评人嘅人。
啊，这一段房墙造得不够好，这一段造得不够高。
啊，呢段墙做得唔好，嗰段唔够高。
他是一个实实际际的自己也通来干的人。
啊，佢系一个实实在在自己嚟干嘅人。
他是一个肯干、苦干、实干的人。
他是一个肯干、苦干、实干的人。
这是尼希米的第四个特征。
这个是尼希米的第四个特征。
第五个特征。
第五个特征。
他是一个有恒心的人。
他是一个有恒心的人。
他清清楚楚知道他的所做的每一桩事情是有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
他清清楚楚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施恩的手来帮助他。
因此当尼希米碰到很多很多难处的时候，
所以当尼希米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的时候，
这些难处包括在外面的患外患，
这些难处包括很多是外面的外患，
这些难处包括很多的内忧，
这些难处包括很多的内忧，
但是在这一些外患内忧的当中他没有动摇，
但在这些外患内忧的当中他没有动摇，
他只是殷勤的来做工，
他只是在这里殷勤作工，
甚至于他衣不解带日夜辛劳，
他衣不解带日夜辛劳，
这是尼希米第五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这个是尼希米第五点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他是一个自己亲手做的人，
他是一个自己亲手做的人，
他是一个有恒心不怕难处的人，
他是一个有恒心不怕难的人，
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见的，
最后一点我们让我们看见，
他是一个清心的人，
他是一个清心的人，
他有这样的地位，
他有这样的地位，
他是省长，
他是省长，
但是他并没有贪图这些好处，
但他并没有贪图这些好处，
他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
他是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
但是他不求自己的利益，
但他不求自己的利益，
他只求神工作能够完成，
他只求神的工作能够完成，
当一个人有了权力，
当一个人有了权力，
而且这个权力不是短期的，长期的有权力的时候，
而且这个不是短期的，乃是长期的权力的时候，
往往的他就会在这个权力当中慢慢慢慢的腐败下来，
往往在这个权力的当中慢慢就是腐败下来，
我想这个我们看的最多的报道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些贪官，
我们看见最多的报道就是中国大陆里面的贪官，
很多还不是大官，
好多都唔系大官，
很多就是县里面的一些芝麻小官，
好多都系县里面嘅芝麻小官，
但是这些人贪的东西让我们实在觉得很惊奇，
但系呢啲人所贪嘅实在让我哋惊奇，
而且这是这理论让我们更觉得怎么可能是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让我哋理论上谂点解会有咁嘅事情，
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个县官的贪污，
我喺睇见报纸上面有一个县官的贪污，
他说实实在在不是我要，
实实在在不是我要，
只是这些人这些手下的人一定要送过来，
而是这些手下的人一直要送过来，
他说如果我不拿，
他说如果我不拿
反而要招民怨，
反而会招民怨，
所以呢我只能什么通情达理顺民意，
所以只有通情达理顺民意，
这样我拿了，
这样我拿了，
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高兴，
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好高
兴，所以他有一个歪理来为他的贪污为他的犯罪来做一个解释，
他有些歪理将他的贪污犯罪来做解释，
他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
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书记，
如果你们顺着这条线追上去，
如果你顺着这条线追上去，
又有谁不像我一样，
有哪个不会好像我一样，
但是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尼希米却是不一样的人，
但让我们看见尼希米却是不一样的人，
我们可以看读到后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做了十二年的省长，
我们看见他后面看见他是做了十二年的省长，
但是他却没有拿省长的这个工资这个俸，
但他却没有拿这个省长的工资这个俸，
因为他提到百姓的福裕慎重，
因为他提到百姓的
服欲服的牢狱甚重
啊，服欲甚重。
他每天请150个人吃饭
啊，他一天啊请150个人啊吃饭。
不是说他每天在那里宴乐
啊，不是说他每天就在那里宴乐。
他请的是手下的那些平民和官长
啊，他乃是啊请的是手下的平民官长。
因为这是一批人和他一同为神的工作辛辛苦苦摆上的人
啊，这班是啊一同是啊辛辛苦苦在神的工作上摆上的一班人。
掏自己的钱来慰劳慰问这些辛苦摆上的人
啊，掏啊拿自己的钱来啊慰劳这班啊辛苦的人。
他不求自己的利益
啊，他不求自己的利益，
他甚至放弃一切他能够应当享受到的利益，
他甚至是放弃一些他应该享受的利益，
他只求神的旨意神的工作能够早日的成就，
他只求神的旨意神的工作早日成就。
我想这是尼希米，在我们从尼希米当中看见的六个的特征，
我们在尼希米身上所看见的六个的特征。
这些特征也是我们每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我们每一个愿意爱主的人应当有的特征
啊，这些特征都是我们愿意侍奉主爱主的人这个身上应有的特征。
我们经常要质问我们自己，
我们经常要自问自己，
在尼希米的这些特征当中我有几点，
在尼希米这个特征当中我有几多点，
在尼希米这些特征当中我做了多少，
在尼希米这些特征当中我做了多少。
我们是不是愿意经常的到神的面前倒下自己来求告我们的神，
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常来到神面前倒下自己求告我们的神。
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姐妹交通的
这个就是要同弟兄姐妹交通的。
在这两次的交通的过程当中，
在这两次的交通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可以看见当初以色列民的重建，
让我们看见当初以色列民的重建，
和今天我们教会的复兴和重建，
从我们今天教会的复兴和重建，
我们都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我们都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我们都必须有两种人，
我们都必须有两种人，
一种人能够在属灵上带弟兄姐妹朝前走，
一种人是能够在属灵上带领弟兄姐妹往前走，
在话语上教导帮助弟兄姐妹，
在话语上教导帮助弟兄姐妹，
另一批人也必须是有愿意把自己完全摆上能够苦干能够实干的人
另外一批就能够将自己摆上能够苦干死干的人。
教会的重建是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教会的重建是靠着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管你今天在教会里是做了哪一样侍奉
不管你在教会当中做哪一样的侍奉，
每一样的侍奉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
每一样侍奉在神的眼中都为宝贵，
只要你尽心尽意的把你自己摆上，
只要你将自己尽心尽意的将自己摆上，
求神能够祝福我们这个教会，
求神祝福我们教会，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
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
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自己让我们展现的这段以色列人的历史。
借着你的话，借着你在我们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段以色列的历史。
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是有希望的。
给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有希望的。
我们的教会是有希望的。
我们教会是有希望。
我们的教会如果能够走在这条正道上，
如果教会走在正道上，
如果我们的教会能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
如果教会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
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摆上
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摆上，
长岛正主教会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为主发光的教会，
教会必定成为一个为主发光的教会，
长岛正主教会一定能够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教会必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因为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神的恩手在帮助我们，
我们清楚知道神的恩手在帮助我们，
我们再次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也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